Welcome to the Voice of America in Cantonese.
美国之音现在从美国首都华盛顿播送以下两个钟头的粤语节目。
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粤语广播，而家是2月21号星期日，下面是国际新闻。星期日，数千名反对缅甸2月1号军事政变的民众再度聚集在南北各个城镇，他们并未有因为前一日在曼德拉市发生的警察和士兵开枪打死两个人的血腥一幕而受到阻吓。星期日较早时候，警察逮捕了一名因支持反对政变而被通缉的著名演员，而面书则依据他禁止煽动暴力的标准删除了军方的主页。尽管军方提出新的选举承诺，亦都逮捕了并警告反对派异议人士，但一直未能够平息示威游行以及针对政变和拘留民选领导人昂山素姬及其他人的公民抗命罢工行动。传媒报道的录影片段显示，在仰光，数千名年轻人聚集在两个地点高喊口号，而在第二大城市曼德勒亦都有几百名年轻人和平聚集。据路透社的报道，面书 Facebook 星期日删除了缅甸军方网站的主页。根据缅甸军方禁止煽动暴力的标准，面书删除缅甸军方网站主页，这个是警方在2021年2月1号发动反政变示威时将两名抗议者杀害的第二日。这位面书的代表在一份书面声明中说，根据我们全球政策，我们已经从面书上移除了 Tamedo True Information Team Page，因为他屡次违反我们的社区标准，禁止煽动暴力和协同伤害。缅甸军方被称为 Tamedo 星期日没有可用的真实新闻页面。缅甸紧急救援人员说，星期六在缅甸第二大城市曼德勒，警察和士兵向示威者开枪示威，抗议推翻的民选昂山素姬政府，是持续两个多星期的抗议活动中最血腥的一日。美国总统拜登将会同加拿大总理举行首次的双边会晤，商讨双边关系和国际议题。白宫发言人沙奇星期六2月20号发表声明说，美国总统拜登将会在2月23号举行他和加拿大总理杜鲁多之间的首次双边会晤。沙奇的声明中指出，在这次视像会议中，总统将会强调美国和加拿大这两个邻国朋友和不约盟友之间的强而有力的紧密伙伴关系。这次会晤将会使到两位领导人有机会回顾双方在新冠病毒回应和气候变化等共同利益领域的共同努力，回顾连接我们两国的经济关系以及我们共同拥有人与人之间的密切关系。声明说，拜登总统和他的内阁成员还将与加拿大政府部长举行视像会议，讨论广泛的双边和全球议题。俄罗斯发现世界上首批 H5N8 型禽流感传人病例，并通报了世界卫生组织。俄罗斯消费者权益保护与福利监督局负责人波波娃星期六2月20号在电视讲话中说，俄罗斯研究所的科学家已经从俄罗斯南部去年12月份爆发禽流感的一间家禽农场的7名工人体内分离出来的 H5N8 型禽流感病株的基因材料。波波娃说，这些工人据说是在农场内染上了禽流感，但未有造成任何严重健康问题。他说，世界首宗 H5N8 型禽流感传人病例已经送交了给世界卫生组织。美国总统拜登批准德州重大灾情的宣布，对受灾严重的郡县提供联邦政府救助。白宫星期六2月20号表示，美国总统拜登在2月19号宣布德克萨斯州存在重大灾情，而且下令提供联邦救助，帮助德州和地方政府在2月11号开始和之后受到严重冬季风暴影响地区的复原努力。白宫说，拜登总统已经批准了德州重大灾情宣布，对受灾严重的郡县提供联邦救助，联邦政府因此可以向德州受到影响的77个郡县提供联邦资金。来自缅甸的消息说，缅甸警察星期六2月20号向抗议者示威者开枪，导致两个人死亡。 繼上個禮拜一名緬甸女性被警察開槍打死之後，目前共有三名緬甸抗議人士死在軍警的槍下。星期六被射殺的兩個人是在緬甸第二大城市曼德勒參加反對軍事政變的抗議遊行時，抗議者和警察發生衝突中被警察開槍打死的。路透社說，一名志願緊急服務人員說，警察在驅散抗議者時候開了槍，有20多人受傷。
美國之音國際新聞報導完畢。
美國之音時事經緯。
各位听众你好，我是任敬阳，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的粤语广播。我们在9点至11点使用的广播频率是短波7480千赫。美国之音中文部粤语总网站网址是 www.voacantonese.com， Twitter 推特户口的账户名称是 voacantonese， Facebook 脸书网站的账户名称是繁体字的美国之音中文网，而 YouTube 的账户名称就是繁体字的 voa 美国之音粤语。在这节的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我们会报道中共四处收集基因數據，用 DNA 企圖管控遺族人，但是被國際社會譴責。我們亦會報導中國雖然說對新任的世貿組織總幹事完全有信心，不過專家認為這名新的領導人恐怕難以擔當重任。不過首先我們就是報導黎智英申請保釋前夕在獄中再次被捕，並且被加控涉嫌協助12港人偷渡台灣。以上內容歡迎收聽。香港一傳媒創辦人黎智英去年12月被控港區國安法的勾結罪，被還押超過2個月，在星期四再次向高等法院申請保釋的前夕。香港警方的國安處在星期二再次在赤柱監獄拘捕黎智英，指控他涉嫌勾結外國勢力以及協助12港人偷渡台灣。國安法的指定法官彭寶琴星期四就拒絕黎智英的保釋申請，還押到今年的4月16日就他涉及的多宗案件在西九龍法院再次提堂。有人權組織說，警方在這個時間點加控黎智英，客觀上會影響到黎智英尋求保釋的機會，而被控國安法罪名的疑犯難以尋求保釋，就好像是未審先緝，亦違反了普通法的無罪推定原則。下面美國之音第二記者湯偉雲在香港的報導。
73歲的香港一傳媒創辦人黎智英2019年多次參與反送中運動遊行集會，去年四次被警方拘捕，先後被控告涉嫌串謀欺詐罪和港區國安法第29條勾結外國或者境外勢力危害國家安全罪，是國安法去年6月30日深夜實施之後第一個被控以有關罪名的人士，最高刑罰可被判處終身監禁，亦都有可能被送終受審。去年12月3日黎智英就欺詐罪的案件首次在法庭提堂，由港區國安法指定法官蘇偉德審理。黎智英首次被拒絕保釋申請，即時送到荔枝角收押所還押，到今年4月16日再提訊。兩度被法官拒絕保釋申請的黎智英被還押20日之後，去年12月23日就兩宗案件合併向高等法院申請保釋候審，由另一名國安法指定法官李運騰審理，批准黎智英以史無前例形同軟禁的極度嚴苛條件保釋外出，包括港幣1000萬元現金，折合大約130萬美元，港幣30萬，折合大約4萬美元人士擔保，不得會見外國官員，不得接受傳媒採訪，不得發表任何文章，不得離開香港和24小時，不可以離開住所等等，成為首宗國安法的疑犯在法庭獲准保釋。律政司仍然不服，向终审法院提出上诉，要求将黎智英再度还押。终审法院五名法官，包括首席法官张举能，上个星期二即是2月9日颁下判词，裁定律政司上诉得席，撤销高等法院批出的保释决定，黎智英需要继续还押。被還押超過2個月的黎智英，星期四即是2月18日再次向高等法院申請保釋前夕， 據多家香港傳媒報導，警方國安處星期二，即是2月16日，再次在赤柱監獄拘捕黎智英，指控他涉嫌國安法串謀勾結外國或者境外勢力危害國家安全和串謀協助罪犯。據多家香港傳媒星期四報導，警方國安處星期三起訴一名29歲的律師助理陳子華，控以串謀勾結外國或者境外勢力危害國家安全和串謀協助罪犯罪，指他是 Stand with Hong Kong 團隊，又稱松江團隊或者攬炒團隊的核心成員，黎智英就是幕後指揮，涉嫌串謀協助同樣被控國安法的香港故事成員李宇軒等12港人去年8月底偷渡往台灣。黎智英重新向高等法院申请保释的案件星期四朝头早开审，由另一名国安法指定法官彭宝琴处理。他表示为了保障被告的利益，维持报道限制，即是传媒不可以报道保释申请的内容，即是可以报道申请的结果。法官彭宝琴听罢双方陈词之后，拒绝黎智英的保释申请。他表示除非出现能够说服法庭重新考虑的新情况，否则黎智英至少还押到4月16号，即是两个月之后，就他涉及的多宗案件在西九龙裁判法院再次提堂。由去年12月3日黎智英首次被拒绝保释，当中只有12月23日至31日短暂以极严苛严和软禁的条件保释逗留屋企大约一个星期，到下次提堂的时候已经是被还押四个月。香港人权组织民权观察创办人之一沈伟南接受美国之音访问表示，警方在这个时间点加控黎智英，客观上会影响黎智英寻求保释的机会。
但我想即係喺而家呢個時候，誒突然間再加控一啲控罪咧，咁樣咁客觀上邊咧，就即係的而且確會影響咗即係阿黎智英去尋求保釋嗰個機會。即係本身其實佢即係攞到保釋嘅機會咧，其實似乎都唔係咁大啦。即係經過一個嘅公審法院嗰個判決之後，咁但係即係而家其實佢再加控控罪咧，咁就只能夠講就係客觀上咧，其實係會令到佢係更加難攞到個保釋咯。
记者问及除了黎智英之外，以国安法被控告的疑犯在法庭上难以申请保释，包括去年国安法生效第一日，市民自发七一游行期间在湾仔驾驶插上当时其次的电单车手唐英杰，他撞到几个警员之后被拘捕，成为首位被控国安法的疑犯，还押至今超过七个半月，案件仲未正式开审，这样是不是未审先筹？沈慧南回应表示，人权组织最担心的就是国安法之下在法庭被控告的疑犯很难申请保释，印证国安法侵犯人权和违反普通法无罪假定的原则。
我哋最即係比較擔心嘅地方啦，即係畢竟即係過往我諗喺普通法之下，我哋好重視嗰個無罪推定。咁你即係一日你未經過審訊，未判有罪咧，其實應該假定嗰人無罪。咁所以其實即係喺保釋上面咧，即係過往喺普通法之下咧，就唔應該咁嚴謹。咁而家其實調翻轉就係即係要個法官要信納佢唔會再犯相類型的案件，即國安嘅國家安全的案件，咁佢先至係會被保釋咧。咁其實喺咁嘅情況之下，即你見得到咧，就係喺法庭上咧，的而且確係好難取得保釋，因為都係當初我哋其實好關注國安法嘅其中一個嘅原因咯。
時事評論員、香港浸會大學政治及國際關係學系前助理教授黃偉國接受美國之音訪問表示，黎智英案本身有多重意義，他認為首先要關注法庭是不是仍然保障基本法之下香港人應有的法律權利，對被告人的基本人權是不是有充分保障。
就不是說因為國安法呢就可以將基本法可以銷毀的。咁第二樣嘢當然亦都係即係喺個過程裏面，本身無論係高等法院或者中心法院，究竟係唔係作為係即係消滅香港法治嘅一個幕後，即係一個幕前幕後嘅一個黑手啦。
王伟国又表示，最值得关注的是日后黎智英会不会被送终受审，反映香港和中国区隔的法律保障最终会不会消失。
咁第三方面亦都係就係話會唔會最終黎智英會係送終？因為我諗，即係我諗黎智英送終本身都係作為一個即係好重要意義，就係話即係既然即係國安法都作為一個政治工具咁用到盡㗎，咁究竟最終對於香港即係作為一個即係國際城市啊，或者營商環境個法律保障係咪最終都最終消失？
除了星期二被加控的勾结案和协助潜逃案之外，黎智英目前还有最少八宗官司在身，包括去年六四三十一周年在维园被控煽惑他人参与未经批准集结，2019年反送中运动相关的10月1号和8月18号两宗案件，分别被控组织未经批准集结和参与未经批准集结两宗罪，和去年8月10号警方大搜捕苹果日报大楼，黎智英被指控涉嫌勾结外国或者境外势力危害国家安全、串谋欺诈和煽动等罪名。据香港苹果日报星期四报道，去年11月香港中文大学毕业礼有毕业生发起校内游行，期间有人叫喊和展示江时和港独相关的口号和标语，校方其后报警派员协助警察在校内搜证，有消息指再多一名中大哲学系学生因为参与游行星期四在街上被捕，他被指控涉嫌违反港区国安法，事件至今被捕人数累计增加到九个人。以上是美国之音特约记者汤维云从香港发来的报道。
中国话对新任的世贸总职总干事完全有信心，不过专家就不是咁睇好世贸组织的新领导人。以上内容欢迎收听。世贸组织新任总干事将会在下个月开始执掌这个组织。批评人士说，从当选总干事奥孔乔伊韦亚拉的阅历来看，很难看得出他对世贸组织所需要的重大改革能够起到有几大的作用。而他的就任亦不会对缓和美中贸易关系紧张起到太大的作用。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林森在华盛顿的报道。
知名經濟學家恩戈齊·奧孔喬·伊韋亞拉星期一2月15日被任命為世界貿易組織總幹事，成為有史以來第一位領導世貿組織的女性，亦都是第一位擔任這個職務的非洲國家公民。奧孔喬·伊韋亞拉的任期從今年3月1日起持續到去2025年8月31日。奧孔喬·伊韋亞拉畢業於美國哈佛大學，後來在麻省理工學院獲得博士學位，曾經擔任過尼日利亞的財政部長，並且在世界銀行任職長達25年咁耐。去年10月份，他被提名為世貿組織總幹事候選人之一，受到除了美國之外的絕大多數成員國家的支持，但是遭到當時美國時任總統特朗普的反對。拜登總統上台之後就放棄美國的反對立場。拜登沒多久之前宣布，美國支持奧孔喬·伊韋亞拉擔任世貿組織總幹事。有分析認為，世貿組織由奧孔喬·伊韋亞拉擔任總幹事，為該組織的正常運作掃清一個主要的障礙。較早前在新冠疫情全球大流行帶來的全球經濟動盪，以及全球貿易保護主義大行其道的形勢之下，世界貿易組織處於群龍無首的狀態。美國駐世貿組織臨時代辦戴維·比斯比日前對路透社表示，美國致力與世界貿易組織所有成員的積極建設性和積極接觸，來到促進對世貿組織的改革。比斯比的表態被認為是拜登總統計劃怎樣與世貿組織進行談判的早期跡象，與前總統特朗普的立場形成鮮明的對比。資深經貿分析師公共政策博客 Reality Check 的創辦人艾倫·托納爾森對美國之音表示， 儘管奧孔喬伊偉阿拉的背景看上去很有經驗，但是他的背景主要集中在經濟欠發達的非洲地區，因此他能否擔當起世貿組織的運作和改革，目前仲是很難說。托納爾森認為奧孔喬伊偉阿拉的的確在促進第三世界經濟發展方面有豐富的經驗，這個亦都是世貿組織的主要任務之一，但他除了在經濟邊緣化的撒哈拉以南非洲的經驗之外，並沒有其他推動貿易自由化的經驗，而貿易自由化是世貿組織的另一項主要任務。托納爾森說，因此很難看得出他怎樣能對確定世貿組織所需的重大改革，以及動員該組織成員國家支持這些改革方面作出什麼的重大貢獻。同時，與其他主要國際組織一樣，世貿組織總幹事通常影響力不大，權力亦都很小。中國政府亦都對奧孔喬伊偉阿拉當選世貿組織總幹事表達了熱情的支持，並且表示對他執掌該組織充分信任。中國商務部官員對傳媒表示，今年恰逢中國加入世貿組織20周年，作為負責任的發展中大國，中國將會堅定地支持多邊貿易體制，積極參與世貿組織改革，以實際的行動來支持總幹事展開工作，讓世貿組織為完善全球治理體系和增進世界人民福祉作出更大的貢獻。華盛頓對北京自加入世貿組織以來的表現持強烈的批評態度，並且對北京在聯合國框架之下的其他很多國際組織中影響力的日益增長擔憂。批評人士擔心，北京對世貿組織和新任領導人的力挺是不是會影響華盛頓所一直希望的對世貿組織的改革呢？大眾擔心，即使現在在世貿組織新任總幹事亦都得到拜登政府的支持，但是世貿組織1995年成立時的目的最大程度地確保貿易平穩和自由貿易，而中國被定義為發展中國家在該組織中被偏袒，而世貿組織作為貿易爭端的仲裁者，在有效性方面仍然面臨嚴峻的挑戰。美國前貿易副代表、亞洲協會政策研究所副所長溫迪卡特勒日前對《紐約時報》表示，世貿組織面臨很多需要改革的問題，拜登政府對新任總幹事的支持可能會成為獲得良好希望並讓組織中每個成員都來到關注這些重要實質性問題的一種容易的方法。前總統特朗普在過去4年中批評世界貿易組織未有與世貿組織合作，而是一對一地和歐盟等其他貿易夥伴交手，並且互相實施了巨額的關稅。中國和歐洲等各政府批評特朗普的關稅政策違反世界貿易組織的規定。資深經貿分析師托納爾森認為，鑑於拜登總統的路線是無論多邊主義是不是切實地符合美國利益，華盛頓都熱衷支持並致力於多邊主義，而北京對奧孔喬伊偉阿拉的支持和信心剛剛好表明北京相信拜登政府將會默許世貿組織的政策，使他回到去對北京在貿易和更廣泛的經濟領域肆意盜取聽之任之的老路上去。在當前形勢下，世貿組織未來的沉浮都將在很大程度上取決於拜登總統是不是認真地去推動改革。換言之，先拋開對美國利益的影響不說，取決於拜登是否會將恢復世貿組織的條例和規範視作他的首要任務。他是這樣解釋的，前總統特朗普在任內之所以拋開世貿組織與中國展開一對一的貿易戰，美國的很多貿易專家都認為主要原因是世界貿易組織自建立以來雖然極大地推動全球化和自由貿易，但是該組織並沒有好好地履行他解決爭端的重要職責。華盛頓智庫戰略與國際研究中心 CSIS 的貿易專家威廉·賴恩斯日前對傳媒表示，奧孔喬伊偉阿拉執掌世貿組織後必須重申該組織的三大職能，談判、爭端解決和執行措施，而目前世貿組織的這三項職能基本上都是失敗的。牛津經濟旗下的NKC 非洲經濟公司高級政治分析師 洛伊奈尔亦都对传媒表示，特朗普政府经常贬低和质疑该世贸组织的作用，并且指责该组织偏袒中国。奈尔说，美国亦都反对中国被定为是发展中国家，因为对中国发展中国家的定位使得到中国在世贸组织协议方面得到特殊的待遇。公共政策博客 Reality Check 的创办人托纳尔森对美国之音表示，世贸组织新任总干事的上任恐怕对缓解美中贸易紧张关系影响不大。如果说奥孔乔伊伟阿拉担任总干事会对美中贸易紧张关系有影响的话，充其量亦都只是微乎其微。他说，当前最大的不确定性就是拜登是否会广泛地延续特朗普的巨额关税和巨额制裁的单边做法，还是延续特朗普上台前美国对中国的衰政和扶持政策。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林森发自华盛顿的报道。
欢迎继续收听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中国近年不断被指责盗取美国的知识产权以及商业机密。美国的前反间谍官员更有警告，中国亦正在设法获取美国人的 DNA 基因数据，希望可以赢得控制全球生物数据的竞争，构成对美国的安全威胁。中国一直通过各种的方式四处收集基因识别数据，力争建立起全球最大的基因数据库。尤其是受到外界批评的就是中国当局利用基因数据监控和打压新疆维吾尔族等穆斯林的少数物族。据美国之音记者海燕在华盛顿的报道，刚刚卸任的美国国家反间谍及安全中心主任比尔埃雅尼纳近日在接受美国哥伦比亚广播公司电视采访时透露，去年三月当美国华盛顿州出现严重的新冠病毒疫情之后，以中国为基地的全球最大的生物技术公司华大基因集团 BGI Group 提出愿意帮助管理先进的新冠病毒检测实验室，提供技术专业高通量的测序技术，甚至愿意捐款。华大基因仲向包括加州、纽约等多个州提议建立和营运新冠病毒检测中心。《华尔街日报》在一月中亦报道，新冠病毒疫情爆发之后，华大集团企图经销他们产品的人员至少联络了美国11个州，推动检测产品进入由政府营运的实验室或者建立整个实验室。报道表示，美国官员对华大基因的提议以及他们同中国政府的关系非常怀疑并且担心。作为最高反谍部官员的比尔埃雅尼纳于是下令向各州政府、医院、诊所有关的团体发出公告，警告外部强国可能收集、储存和利用通过新冠病毒检测获取的生物识别信息，而这些基因数据不知道会流向哪里。华大公司已经否认涉及有关警告当中的行为。路透社近期报道，超过40份公开的中英文文件和研究论文显示，华大集团和中国军方有合作关系，包括和军方的超级计算机领域专家合作，参与军方减少受高原反应影响的项目。美国官员又说，中国已经在美国进行基因数据采集工作。华大基因在2013年收购了美国第三代测序公司 Complete Genomics 完整基因组合，哈药集团2020年9月还收购了破产的保健品生产商 GNC， 亦即是健安喜。目前至少有23间和中国有关的公司在美国从事基因检测业务。同时，中国2019年6月发布《人类遗传资源管理条例》，规定外国组织和外国公司个人设立的境外内机构，包括港澳台地区的组织、企业或者个人以及设立的机构，不得在中国采集、收集、买卖、出口、出境人类遗传信息资源。而中国的基因公司、医疗机构等未经许可，不得与境外机构展开中国人类遗传信息国际合作研究，或者将人类的遗传信息传递出境。美国对外关系协会全球卫生问题高级研究员黄炎中对美国之音说，在中美控制生物数据的竞争当中，商业上的考虑是比较正常的，而由于双方互信始终都是没有，所以这个问题很容易被政治化和安全化。他说，
商业的这种考量呢倒比较正常的，考虑到就你的血液样本啊可能会被用作开发比如说药品啊这种产品啊，就是
黄炎中话商业的考虑比较正常，考虑到血氧样本啊可能会被用作开发药物这种产品，从国家安全角度来看，双方都可能在将对方作为互为潜在对手的前提之下，总是以最坏的情况去揣测。中国前一段的时候有人说包括新冠病毒是美国人开发的基因武器，甚至以前的 SARS 都提出来，美国也有一帮人认为是中国开发的基因武器生物武器。而另外美国官员又表示，中国政府利用新冠病毒全球大流行的危机尽可能收集基因数据。据中国媒体报道，在全球主要国家展开的疫苗研制和试验的竞争当中，中国和部分国家签订了灭活疫苗国际临床第三阶段的协定，这些国家包括阿联酋、巴林、秘鲁、摩洛哥、阿根廷等国家。中国可能会从这些国家数以万计的参与者身上获取了基因数据。有报道说，对于尼日利亚和其他部分犹豫的国家，中国官员暗示这些国家不参与的话，可能在获取疫苗方面受到限制。而此外，中国领导人习近平在去年11月21号举行的20国集团第15次峰会上，提出建立基于核酸检测结果以二维码为形式的健康码国际互认机制，希望更多的国家参与。不过习近平是只字未提怎样去保护个人信息私隐，以及建立一个这么广泛的基因数据库的潜在影响。另据美国纽约时报报道，中共当局从2014年开始有系统地采集全国各地成年和未成年男性的血液样本，希望建立一个拥有大约7亿男性的基因图谱数据库，为当局提供一个强大的高科技监控新手段。而这项行动以中国公安部2017年的11月宣布建立全国数据库的计划达到高峰。中国媒体报道，中国已经拥有世界上最大的遗传物质库，总共有8000万份基因数据。澳大利亚战略政策研究所在2020年6月17号发布的一份报告表示，中国正在通过大量采集 DNA 数据建立全球最大的警用 DNA 资料库，包括几千万个无犯罪的纪录人员。据报告的研究团队统计，中国政府自从2017年底已经采集了3500万至7000万男性中国公民的 DNA 样本，这些公民大多数没有能力拒绝政府的采集，亦无法干涉政府如何使用这些基因资料。当局可以通过一名男子的血液、唾液或者其他遗传物质去追溯他的男性亲属。这份报告又说，中国2013年和2016年分别在西藏和新疆以年度健康检测的名义对当地的少数民族进行 DNA 采集。自从2017年底，这项计划扩大至中国其他的区域。报告说，中国政府大规模采集国民 DNA 样本，而且将 DNA 数据库和其他监控工具一起同时使用，当局将可以大幅提升以维稳之名打压公民社会的能力。报告说，安徽的安科生物工程有限公司正在用男性 DNA 数据库建立一个 DNA 天网，一个将视频监控和大数据结合起来的警务系统。黄炎中说，基因和生物技术突飞猛进的现实凸显出国际社会加紧制定规范防止滥用的必要性。他说，
不光是中国一个呀，就是说就是未来怎么样运用这个基因技术、生物技术。
黄炎中说，不单只是中国一个国家，就是说未来怎么对这种基因技术、生物技术，实际上不单只是基因、基因编辑，凸显出人类特别是国际社会制定规范防止这种生物技术被滥用方面，实际上它是进展远远赶不上现代技术的发展速度。现在就是凸显出国际社会要应该合作，坐低下来有一个基本的规范必须要制定出来。实际上过去几年，外界对中国积极获取基因数据用于研究促进医疗和药物的发展，或者用于生物武器研发，或者用于维稳，一直都有所警觉。而当中国当局将基因技术用于邪恶的目的，大规模监控新疆维吾尔和其他少数民族穆斯林，肆意践踏人权，国际社会更加是加以谴责。 在去年7月20号美国商务部工业与安全局亦即是 BIS 再将11间中国企业列入出口管制的实际清单，指责这些企业配合中国当局在新疆侵犯人权，大规模任意拘留、强迫劳动，并且对穆斯林少数民族强制收集生物识别数据。其中新疆丝路华大基因和北京六合华大基因就是协助采集少数民族群体基因进行遗传分析，华大基因曾经发表声明予以否认。国际主要人权组织之一的人权观察在2017年5月发布长篇报告，指中国警方多年来收集居民个人基因信息，建立全国性可查核的数据库，4000多万人已经被建立档案，包括很多异见人士、移民、维吾尔族穆斯林等等，但是数据库缺乏监督、透明和私隐保障。报告表示，近年来施行铁腕统治的新疆当局有意加速 DNA 的采集和建立档案。人权观察2016年11月曾经表示，新疆公安机关要求所有护照申请人必须要提交 DNA 样本才可以办理。新疆有1000万维吾尔族穆斯林。人权观察2017年12月再发布消息说，新疆当局采集了12至65岁居民的 DNA 样本和指纹、扫描和血型信息。消息说，当局计划通过不同的方式收集居民的生物数据，当中 DNA 和血型信息是通过一个被称为全民体检的免费年度体检项目进行采集。人权观察的中国项目部主任苏菲里查森说，这种做法是严重违反国际人权准则的行为，如果这种行为是打着免费保健项目的幌子去秘密进行的话，就更加令人不安。李泽森仲批评新疆当局采集穆斯林少数民族的 DNA 和其他的生物识别数据，特别是用于跟踪、更新人面识别技术或者针对其他家庭成员。李泽森对美国之音说，中国当局在新疆的采集维吾尔族人基因数据做法明显是侵犯基本人权。他说，
It's extremely problematic that this is being taken from people sometimes without their consent.
李查森说，有时在没有当事人的同意，有时在不知情的情况之下采集，而数据的储存使用的方式任何人亦都不清楚，就是非常有问题的。他说，采集的指导原则应该是必须要合法、必要和相称的。相称是针对某一个具体威胁，必要是要有一个明确的目的。在2019年2月和12月，《纽约时报》发表长篇调查报道，详细披露了中国当局在新疆利用 DNA 和其他生物识别技术追踪维吾尔族人以及绘制维吾尔族人的面部图像。因为在中国代理敏感案件而遭受打压，被迫逃离中国的北京人权律师陈建刚对美国之音说，在中国尤其是新疆，当局这种对人权的侵害是难以想象，令人发指。陈建刚向记者讲述了自己一次被强迫提取血液样本的经历。他说，
共产党就在法律之上，所以也不存在什么法律方面的障碍。
陈建刚说，共产党就是法律之上，并不存在什么法律方面的障碍。有一次中共当局将他们十几个律师捉到派出所，对他们律师说就要抽血。当年程海律师被停业一年，程海申请他的公证，我们只是想要求旁证，警察就全部将他们捉晒嚟，唔使话我哋完全合法，就假定我哋唔合法。咁你处理呢一个行政案件，点解要对我哋呢啲人进行抽血呢？呢、这个就系你要提到保障人权，根本就冇办法提。我哋就好无力嘅，我哋面对嘅系一个强大、武装到牙齿、一个非常邪恶嘅集团。而此外，美国深入调查网媒截取喺2月3号报道。对该媒体获取的一个大规模警方数据库，揭示了当局在乌鲁木齐严密监控新疆维吾尔族人和其他少数民族穆斯林的内幕。报道还证实了之前外界指责的，中国当局已经使用了多种手段对维吾尔族人实行监控和镇压，包括将子女和父母分开，被强迫在和监狱一样的再教育营接受所谓的培训，在私人住宅和清真寺内安装监控摄像机，建立大规模的拘留中心，警察随意拆毁维吾尔族人的墓地，强制维吾尔族人节育以及流产，以及大规模收集电子和生物识别数据等等。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海燕在华盛顿的报道。
欢迎你继续收听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
北大西洋公约组织星期三举行拜登政府上台之后的国防部长会议，讨论这个拥有30个成员国的组织面临的挑战。北约秘书长斯托尔滕贝格在星期一说，会议会就中俄威胁进行广泛的讨论，因为中俄威胁着基于规则的国际秩序。下面美国之音记者思阳在华盛顿的报道。
在五角大楼星期二举行的一场会议背景简报会上，美国国防部一位高级官员证实，这次视像会议讨论的一个主题是怎样共同应对中国安全挑战。这位官员在回答传媒有关提问时说，过去两年北约在中国问题上已经展开一些良好的工作，但需要为形成新的战略思想做出更多的努力。他说，由于地缘政治变迁，北约需要确保将中国问题视为一项重点。北约秘书长斯托尔滕贝格星期一说，这一次北约部长会议将就中俄威胁进行广泛讨论，因为中俄威胁基于规则的国际秩序。斯托尔滕贝格说，中国和俄罗斯位于威权主义压制的最前沿，反对基于规则的国际秩序，因此我们应该与志同道合的伙伴加强政治对话和务实合作，来到推进我们的价值观和保护我们的利益。斯托尔滕贝格说，北约应该就经济、技术等对安全有着明显影响的广泛议题进行讨论，不单止限于军事问题。他还说，更加广泛的磋商还意味着我们应该与我们的伙伴进行更加密切的磋商，特别是在我们怎样应对崛起的中国和更加强势的俄罗斯可能带来的后果时。因此，与志同道合的民主国家合作是要加强北约内部政治议程和政治磋商的一部分。斯托尔滕贝格说，会谈还将集中讨论到北约在阿富汗和伊拉克的任务、气候变化对安全影响，以及共同解决不断变化的战略环境与加强跨大西洋联系的努力。这个是拜登政府就职之后北约首次举行国防部长会议，美国国防部长奥斯汀亦都将会出席。美国和北约一些国家的关系在特朗普总统任内出现紧张，特朗普曾经称北约过时，后来他还在多个公开场合抱怨说，北约盟友的军费分摊不匀，美国付出太多。在2018年北约峰会上，特朗普更加是要求北约成员国将4%的国民生产总值用于国防支出，比当前的2%目标多了一倍。这次会议都会讨论到北约盟友的军费更公平分担的问题。2020年特朗普政府还采取了与北约立场相反的行动，包括退出开放天空条约。开放天空条约由美国、俄罗斯和北约大多数成员国等国家签署，2002年起生效，旨在提升军事透明度，降低冲突风险。签署国可按条约规定对彼此领土实施非武装空中侦察。2021年1月，在特朗普总统离任之前，美国还宣布将削减驻阿富汗和伊拉克的美军人数。分析人士指出，因为特朗普总统的这些措施，未来拜登政府要重新获得欧洲盟国的信任将是一个挑战。法国总统马克龙2019年曾经讥讽北约已经老死亡，欧洲需要自己的防务战略。为了扭转这个局面，奥斯汀在出任国防部长的上任当日，就首先同斯托尔滕贝格通过电话，显示出北约同盟对美国的重要性。美国总统拜登后来在同英国首相约翰逊通话时，也都强调了北约对美国防务活动的重要作用。为了强调拜登对北约的睇重，白宫甚至罕见公布拜登与斯托尔滕贝格通话的视频。在视频中，拜登描述美国对北约承诺是神圣的，他说他要重建与北约的关系。斯托尔滕贝格在拜登宣誓就职当日在推特上发文说，强大的北约对美国和欧洲都有益，我们没办法独自解决我们面对的挑战，今日翻开新篇章，我期待我们的密切合作。他在给拜登的就职贺词中表达了他在2月15号记者会上的观点，北约盟友需要共同应对一系列挑战，包括中国崛起、恐怖主义、阿富汗和伊拉克问题，以及强势的俄罗斯。他说，没有国家可以单独应对这些挑战，但是北约国家携手将会有10亿人口和世界一半的军事和经济力量。北约是因为应对前苏联的威胁才建立起来的跨大西洋军事联盟，但是近年来北约对中国的担忧增加， 北约2020年12月份一份报告说，俄罗斯在今后十年内仍然将会是北约的主要敌手，但是北约联盟要更多聚焦中国，因为中国对北约的潜在威胁正在加强。报告建议北约对中国的太空活动形成威胁。斯托尔滕贝格在去年12月的北约外长会议上说，中国不是我们的敌人，但是中国的价值观和我们不一样，并试图恐吓其他国家，我们需要与盟友亦都同志同道合的国家一起共同面对这个问题。他说，中国的崛起为我们的经济和贸易提供重要机会，我们需要在军备控制和气候变化等问题上与中国接触，但是我们的安全亦都面临重大挑战。他说，中国正在大规模投资研发新武器，从北极到非洲，并通过投资我们的基础设施，距离我们越来越近。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思阳发自华盛顿报道。
欢迎继续收听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美国总统拜登将会参加七大工业国星期五的一场网上会议，这个亦是他作为美国总统参加的首个多边会谈。外界密切关注美国是否能够重新团结联盟，领导西方民主国家共同应对中国的挑战。下面美国之音记者杰西在华盛顿的报道。
白宫星期日在一份声明中表示，在这一次视频会议上将会讨论新冠疫情、全球经济以及作为一个群体怎样同中国打交道。声明写道，拜登总统还将会讨论进行投资来加强我们的集体竞争能力的必要性，以及更新全球规则来应对中国等带来的经济挑战的重要性。七个集团由当今世界最发达的几个经济体所组成的，成员包括了美国、德国、日本、法国、英国、加拿大和意大利。该集团被视为代表西方价值共同体，这个亦将会是这七个工业化国家领导人自四月份以来的首次会晤。拜登自今年初就任之后就一直寻求向全球发出重新接触的信号，他将美国带回世界卫生组织，重新加入巴黎气候协议，并表示希望同盟国合作在一系列的棘手问题上对抗中国。国际关系专家表示，拜登很可能利用这次的网上会议发出信号，表明在特朗普总统执政的四年之后，美国正在重返世界舞台，并准备好再次领导民主社会。西班牙 IE 全球与公共事务学院荷兰第二堡大学研究员沃格对美国之音表示，美国无疑是七国集团的领导者，因为他的规模和随之而来的经济与军事实力。在特朗普担任总统期间，我们看到了对传统联盟的背离，这个才使到领导力成为一个问题。拜登政府对重建民主联盟的呼吁得到七国集团的回应，各方有望在会议上达成初步的共识。据彭博新闻社看到的外交简报，各个代表就怎样应对中国进行初步讨论。加拿大则在前期协调会议上强调，不要将贫困国家的疫苗接种问题留给中国和俄罗斯。报道写到，这次会议主办国英国的首相约翰逊计划在会议上着手制定应对中国的联合战略。奥巴马政府的前亚洲问题专家古德曼对美国之音说，七国集团有着很多共同价值观和利益，包括对于中国建立公平和平衡的经济关系的共同兴趣，以及对中国的一些政策和行动的担忧。美国企业研究所战略研究员斯米特则认为，这次会议很可能开启西方民主国家联手压制中国的开端。他对美国之音说，提出草案是必要的第一步，但正如大家所说的，罗马不是一日建成的，因此七个集团需要不单止一次会议才能够就中国问题达成新的共识。中国在国际社会日益咄咄逼人的举动已经引发了民主国家的强烈不满。上个月约70名来自 G7 成员国的议员呼吁他们的领导人在七国集团峰会上对中国采取强硬的立场。他们在一封联名信中指责中国在国际机构中占据樽颈的位置，并要求七国集团领导人 避免在人工智能和 5G 等技術問題上依賴中國。在新冠病毒問題上，他們表示中國在早期階段扣押了關鍵的信息，破壞世界衛生組織，並稱為了準備和預防未來爆發，我們認為有必要對病毒的起源和傳播進行獨立的調查。在美中關係日益緊張的當下，如果拜登能夠團結象徵西方領導地位的七國集團，將會成為他第一個任期中的一個顯著外交功績。然而完全恢復美國的領導地位並不容易的，擋在他面前的有中國在全球體系中的經濟體量，以及七國集團國家對美中關係的權衡。七國集團當中很多國家對中國經濟依存度很高，特別對於在歐盟有舉足輕重地位的德國，中國已經連續四年成為德國最大的貿易夥伴，中國還是意大利在亞洲的第一大貿易夥伴。專家表示，雖然這些國家正在尋求降低對中國的經濟依賴，但雙方一旦貿然脫歐，很難有替代國家及時彌補與中國脫歐所造成的損失，這樣反而會威脅到這些國家執政黨的地位。此外，特朗普任期內對歐洲國家加徵關稅仍然存在的，這樣打擊了盟友的經濟，還削弱了他們對美國的信任。斯米特說，德國在內的大多數七國集團國家都明白中國對他們採取的經濟手段是重商主義，因此利用進入他們七國國家市場的機會與中國進行合作，作為讓中國減少掠奪性行為的槓桿，符合他們的利益。隨著華盛頓尋求凝聚盟友挑戰北京，中國也提高了經濟的籌碼，例如在去年年底慌忙與歐盟達成投資協議，外界預計爭奪夥伴的競賽將會導致美中關係進一步緊張。斯密特說，中國更加廣泛的戰略是通過各種誘導和獎勵來到分化西方，西方民主國家的廣泛聯盟不能夠不說是對北京戰略的根本挑戰，中國會希望盡快扼殺這個努力，使到拜登政府顯得軟弱無力，沒辦法復興跨大西洋合作。在星期五2月19日的網上會議召開之後，七國集團網下峰會計劃在6月份舉行，約翰遜已經邀請南韓、印度和澳大利亞作為嘉賓參與，試圖建立10個民主國家聯盟 D10 聯盟，來到制衡和挑戰中國的影響力。但報道稱，由於擔心澳大利亞更加深入地參與七國集團峰會會被視為對中國的挑釁，這個提議引發了集團內部的反對。智庫戰略與國際問題研究中心歐洲項目主任康利對美國之音說，如果民主國家團結起來堅持民主的準則不動搖，這樣北京將無法再使用各個擊破的手段。他說，有些歐洲盟友不希望承擔對抗中國政策的經濟成本，但其他盟友已經意識到必須盡快應對這個挑戰，拖延面對這個現實的時間越長，一個國家的主權所付出的代價就會越大。以上是美國之音記者傑西發自華盛頓的報導。
歡迎繼續收聽美國之音的時事經緯。拜登總統上任之後已經跟多個國家的領袖通過電話，亦跟很多印太地區的國家，包括印度、日本、南韓、中國等領導人通話，不過還未跟中東地區的領袖直接交流。白宮說正在籌備跟中東地區的領袖進行電話通話，而第一個通話將會是以色列總理內塔尼亞胡。而此外，拜登總統星期二參加了市民大會，呼籲美國民眾對抗疫情接種疫苗。詳細情況下面是美國之音駐白宮記者黃耀毅的介紹。
美國拜登總統上任28日，已經跟美洲、歐洲、印太地區的多國領導人通了電話，亦都將會在這個星期五透過線上參加七國 G7 領導人會議，不過尚未跟中東國家進行公開接觸。2月16日的白宮新聞簡報會上面， 白宮發言人沙奇表示，正係籌備相關嘅事項，而拜登總統第一位通話嘅中東地區領導人將會係以色列總理內塔尼亞胡。
His first call with a leader in the region will be with Prime Minister Netanyahu. It will be soon. I don't have an exact day for you, but it is soon. Stay tuned.
白宮發言人沙奇話：喺中東地區，拜登總統首位通話嘅領導人將會係內塔尼亞胡總理，將會喺最近。佢目前並冇一個確切嘅日期話俾你知，不過就係喺最近嘅。敬請關注。當然，以色列是美國的盟友，以色列是美國擁有重要以及戰略安全關係的國家。美國的團隊已經充分接觸，雖然還未到兩國領導人的層面，但是最近將會通話。美國的團隊充分的接觸和以色列方面不斷地進行溝通。內塔尼亞胡和前總統特朗普的關係良好，特朗普政府亦都在2018年五月以色列建國70周年嘅時候，將美國駐以色列大使館從特拉維夫搬到耶路撒冷。而喺2020年11月8日，美國大選投票結束之後，內塔尼亞胡就發出咗推文，恭喜拜登當選美國總統。內塔尼亞胡喺2020年11月8日嘅推文話：恭喜喬拜登同卡馬拉哈里斯。他哋擁有將近40年悠長又温馨的個人關係，而他知道喬拜登是以色列的好朋友，他期待和兩位合作進一步增強美國和以色列之間的特殊的聯盟。至於沙特阿拉伯，沙奇表示拜登政府將會重新調整兩國的關係，將會在適當的時機和薩勒曼國王對話，而沙特阿拉伯面對該地區的安全威脅，有自我防衛的重大的需求，美國亦將會持續在這方面和他合作。不過拜登政府並不同意沙特阿拉伯的某一些的作為，所以接觸時亦會採取和特朗普政府不同的做法。2018年10月2日華盛頓郵報專欄記者卡舒吉進入沙特阿拉伯駐伊斯坦布爾總領事館之後就失蹤，所以其警方在經過調查之後通報美國的政府，認為卡舒吉是被沙特特工在使館當中殺害。拜登當時曾經嚴厲批評沙特阿拉伯，之後拜登提名的國家情報總監海恩斯表示將會解密和卡舒吉相關的資料。白宮發言人沙奇話：由於各國都在應對新冠疫情，拜登總統會先以線上會議的方式會見外國領導人，幾個月之後等到疫情緩解才會開始邀請外國領導人來到白宮進行面對面的會談。而對抗新冠疫情亦都是拜登政府的要務，拜登總統在星期二晚前往威斯康辛州的密爾沃基市參加由 CNN 主辦的市民大會，將會從當地民眾直接溝通他應對新冠疫情的各項的努力。
The president is going to continue working on getting the American Rescue Plan passed. That is his top priority. He is traveling to Wisconsin later this evening.
白宮發言人沙奇話：總統正係持續推動通過美國救援方案，嗰個係佢嘅優先嘅項目。佢今晚將會前往威士康辛州同美國人民對話，談論佢要管控疫情嚟到大家能夠開工的計劃，國會亦都正係喺度繼續做佢哋嘅工作。喺未來嘅幾個星期，大家期待睇到進展。沙奇又表示，從大選結果嚟睇，威士康辛州嘅民眾的確有住多元嘅觀點。威州同時亦都受到疫情嚴重嘅衝擊，經濟大受打擊，所以拜登總統想要同威士康辛州嘅民眾談談如何邁向未來，包括那些跟他意見不同的人。這就是為何他選擇要前往威州。白宮因應新冠疫情工作組在26日星期二亦都在推特上面發表疫苗配送的最新的數據，就是拜登總統剛剛上任的時候每個星期配送到各州的疫苗是860万剂，而今天的公布每個星期配送到各州的疫苗數量是1300万剂。自從2021年1月20日之後，他們想辦法增加了 57% 的疫苗的供應。截至美國時間2月16日星期二中午為止，美國境內新冠病毒的確診人數是2770多萬人，死亡人數是486000多人。美國國家過敏暨傳染病研究所所長佛契醫生星期二說，由於強生公司的疫苗研發 比預期的要遲，所以一般美國的民眾，包括非關鍵崗位工作人員以及65歲以下的健康人，大約要到5月中或者6月初才能夠獲得疫苗。以上是美國之音白宮記者黃耀毅的報導。
那就結束了這一節的時事經緯環節。听众朋友，我们美国之音第一个钟头节目已经结束了，我们会很快为你播送第二个钟头节目，请大家不要离开收音机，我是节目主持人张富杰。